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天风策略的肖峰。然后本次汇报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个主题投资产业赛道与主题投资风向标的一个内容啊。那么本周的话，市场在突破4100点整数关口后出现回调，那么包括今天前期强势的主线板块，比如说光模块领跌，那么这种反面的一个特征往往会引发对行情见顶的一个担忧啊，那么这在交易心理上很正常，但是从策略研究的角度来看，那么单日或者说短期的调整大概率还不足以确认产业级别的一个见顶。那么我们可以从交易层面和基本面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主线行情的后续啊。首先是交易层面。那么获利盘的兑现和高低切换，光模块作为 AI 算力产业链中业绩兑现确定度最高的环节，那么前期累积了极厚的一个获利盘，那么在大盘突破关键点位4100点后，那么资金往往存在畏高情绪和一个兑现的欲望，那么这种调整更多是筹码结构的一个消化，交易拥挤度的释放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回撤，而非逻辑的证伪。那么从基本面来看，那么光模块的一个业绩的核心驱动力尚未逆转啊，那么这种强产业趋势赛道是否见顶，核心不是看短期的一个技术形态回撤，而是要看底层逻辑的这个是否变化啊。目前来看，那么支撑它高景气的两大支柱仍然稳固，一个是北美算力的一个资本开支周期，那么这一轮光模块的繁荣绑定了北美云巨头的一个 AI 军备竞赛。只要北美在 AI 算力基建的一个高资本投入还在持续，光模块的需求的基本盘就在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行业的一个技术迭代，那么行业正处于从800G 向 1.6T 甚至更高速率的一个换代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技术迭代往往伴随着一个产品的平均售价和毛利润率的提升，这为头部企业提供了比较强劲的一个业绩韧性，也拉长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周期。啊，那么真正见顶的信号可能是北美云大厂的资本开支指引出现资金性拐点或断崖式下修，或者说 AI 端侧应用或大模型商业化闭环迟迟无法走通，导致底层的一个算力投资的 ROI 这个持续较低，最终倒逼上游的一个算力建设减弱啊。那么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整个算力赛道仍处于一个极高的一个景气趋势中，所以说近期的回调更倾向于上升趋势中由这个情绪和交易结构引发的一个中场休息。那么我们仍然看好以这个科技为主线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主线。那么再就是对上周的一个市场回顾啊，那么上周就4月13号到4月17号，全 A 上涨2.48%，板块方面，光模块等相关概念表现强势，全 A 的一个日均成交额为2.3万亿元，较前周增加了2000亿元，市场活跃度上行。市场情绪方面，当周的每日平均上涨家数为2710家，较前周减少了那个635家，平均涨停家数由87家减少至73家。赚钱效应有所减弱，两融方面，融资融券余额上升至2.66万亿元啊，两融资金主要流向锂电相关概念，拥挤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方面，电池赛道拥挤度较高，汽车相关概念环比上周增幅最大。啊，那么上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端的一个变化在于这个能源与新材料、还数据要素和生物医药。首先，能源与新材料方面，那个国家坚决的终结内卷化竞争。4月9日，工信部等4部委召开了座谈会，明确要求全行业治理内卷式竞争，坚决抵制不正当的一个价格行为。随后，工信部发布通知，宣布在2026年开展锂电池、光伏组件等重点产品的质量的一个专项检查。啊，那么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有序的一个竞争与质量优先啊。然后再就是在氢能方面，国家能源局近期召开氢能试点的一个推进会，明确将氢能视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赛道，并开始部署"十五五"下一阶段的一个重点任务。 同时，这个李强总理同阿联酋王储会谈，强调拓展储能、氢能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合作，支持阿方加大对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一个对华投资。啊，那么这可以看到整个的能源安全和这个上游的锂材料的一个基本面的好转和整体的一个系统重要性的提升。然后再就是数据要素方面，国家数据局就高质量数据及这个建设公开征求意见，创新性的提出探索驰援交易和订阅模式，推动商业模式从销售数据包向模型化服务跃迁。那么四川省发布了这个15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建成15个大型及以上的自算设施，并强调实施算力电力协同工程。那么这种产能源地和算力枢纽协同布局的思路，那么也是未来一个这个算力协同算力基建的一个主要的方式。然后再就是创新药方面，创新国办发布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核心在于优化创新药的首发价格机制，防范非理性的一个竞价的影响供应啊。同时国家医保局明确表态支持创新药全球化发展，并上线运行中国药品这个价格登记系统，这将有效支撑我国创新药构建全球化的一个多元价格体系。然后在那个上周的主要的一个产业趋势方面，那么首先是在 AI 算力方面， Agent 的驱动 Token 热，那么全球开启涨价潮，那么整个全球的算力的一个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跃迁。那么从2026年1月下旬以来，各大模型的 Token 调用量出现爆发式增长，那么 Agent 模式的普及是主因，传统问答单次消耗数千 Token， Agent 的驱动的这个多步骤任务将导致 Token 消耗呈指数型增长。那么2月中旬中国模型调用量那个 5.16 万亿，首次超过了美国模型 2.7 万亿，其中 Minimax 的 M2.5 表现尤为突出，发布一周即登顶调用量榜首。那么受算力缺口的影响，阿里云还有 Anthropic 近期均上调了服务价格，那么 H100 的一年期的这个租赁价格在半年内涨幅接近 40%。 那么台积电的这个电话会也明确表示 AI 需求极其强劲，供不应求的态势将至少持续到2027年。然后其次是关于锂电材料方面，那么政策干预反内卷，量价齐升格局确立，那么锂电板块近期呈现了显著的政策与基本面共振。那么4月9日工信部等四部门部署规范产业竞争秩序，明确要求治理内卷化竞争，那么这是行业摆脱恶性价格回归健康环境的一个关键信号。那么四月锂电排产维持高位，环比增长最高达 8%， 同比增长超 16%， 碳酸锂的均价已回升至15万元一吨上方，较去年同期涨幅超 100%。 那么2025年的储能电池销量也同比增长超 100%， 成为拉动需求超预期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啊。那么再就是机器人方面，那么巨神智能从本体竞赛迈向数据战士啊。那么那个之前的机器人行业竞争的焦点从机器人的一个硬件能力啊，比如说它的一个小脑的一个运动能力转向数据积累，就是它本身的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提升，大脑的一个能力的提升。那么戴蒙机器人等公司相继发布了大规模的一个巨深数据集啊，智源、京东等大厂也在密集布局数据基建。那么本周在北京就是上周末在北京的亦庄举行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也吸引了阿里、荣耀等终端大厂携首款巨神机器人参赛。那么这标志着整个机器人产品开始进入高强度的一个真实环境的测试阶段啊。那么以上就是上周的一个产业趋势的主要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如果需要进一步沟通的领导，欢迎联系我们天风策略团队。然后以上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